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想要讲到两个有名的王了，两个我们都就算对圣经不熟也多少知道一点的哈，就是约沙法还有亚哈。而这两个王的有名也让我们很稀奇哈，就是我们更能够了解圣经的描述。亚哈我们都知道是恶王，但我们看得到哈，在历代志下比较少，列王记我们会一起看一下，亚哈也是一个雄才大略，很有作为，但是因为他拜偶像而且拜得特别凶，所以神对他有很负面的讲法。约沙法是一个非常非常英明的领袖，也非常优秀，也是寻求神的，但是他做的一个从今天来看啊，在全世界都会觉得最值得称赞的事情呢，却是上帝特别在历代之下最责备的一件事。这事情就是在亚哈和约沙法的统治之下，南国北国的冲突得到了和解。他们是一直从国家分裂以后就一直杀杀砍砍，一直杀杀砍砍，经过好几个君王都没有，而现在两岸和平了，应该很好。可是这件事情呢，约沙法被责备了。我也希望大家还是注意到那个重点哈，不是说神反对和谈没这个事情，而是神反对约沙法去跟恶人交好。这我想甚至也不是说我们一定不可以跟恶人来往了，但是约沙法实在是做的就是引狼入室，整个犹大国差一点因为他做这件事情亡国了。看起来很好啊，那你我同样说古今中外很多这种两国世仇，因为两个国王看到我们不应该再这样杀下去，尤其什么本是同根生啊，我们习兵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事。那通常在古今中外要习这个兵啊，最好的一件事，最容易一件事就是通婚，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这一类的。亚哈跟约沙法也是这样，结果这就把整个犹大要脉败坏掉了。你看一定要小心，不是反对通婚，不是反对和好，是反对人对上帝不敬畏了，而有的时候就在通婚和和好当中离弃了上帝哈。这是约沙法和亚哈的事情哈。好，我们先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约沙法的一些很正面的哈。十七章第一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啊，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双方还是很防的。我想约沙法一开始也不可能，包括那个苏俄让整个苏联垮掉的 Gorbachev， 我觉得他恐怕一开始就对这个整个共产主义是不满的，我不觉得他有太多的改变，我不晓得哈。但是一开始他还是要有一些姿态的，当他的军权还有党务啊各方面没有很抓在手里的时候，他也不太敢做这个事情。约沙法一开始跟以色列人也是，我想也是什么汉贼两不利啊什么这一类一定都有讲，但是他怎么样开始推动那些两国之间的交往哈，慢慢一定有。第十七章第二节，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设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的以法莲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道啊。这里有一件我很羡慕的，其实他不是遵行神的道而已，他是高兴遵行，这真是很难哈。遵行神的话又很高兴的遵行， 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第七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啊，这些人哈，那去差遣这些臣子。第七节的下半句，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这一点在历代志特别写出来，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强盛在于领导和百姓都敬畏神，相信神，而领导敬畏神或者只有百姓敬畏神这不够，要双方都敬畏神，而通常是领导起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在约沙法身上就是他派各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哈，那没有讲他的身份，是士师吗？是祭司吗？是利未人吗？是先知吗？是什么教法师吗？是怎么样？就叫各城去教训百姓。第八节，同着他们的有哈，这里有讲到利未人，这些就是利未人，可能是要看他们是不是传讲的是不是真的是很正确啊。又有祭司谁谁谁跟他们去，那传讲什么呢？重要就第九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要有神的话来教导他们。那当然马上照历代志的写法，神祝福他们了。第十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那共赢，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你看阿拉伯的世界现在开始有点出现了哈。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这个7700只有什么意义哈？可能都有了哈，可能在外交上，在数字上，在什么上面都有，我并不知道。他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然后有这么多这么多，你看有千夫长率领多少，有千夫长率领多少哈，就是都写了这些勇敢的人哈。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十六节特别讲到说这个细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是在战争中吗？还是平常的怎么样的牺牲呢？那特别记得这个人。十八节，其次是约沙拔率领了打仗的，这你可以看到犹大以色列恐怕古今中外也都是一样，不管有没有战争，这国家花在军备上总是最多的。各位大家晓得瑞士一直是一个幸福的地方，就是他有军队，但是他没有打仗，那个让金钱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事上，这应该是有福的哈。第十九节，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好，这他国防很强，他的经济也很强，他信仰上最好，他敬畏上帝，神就祝福他。然后下面就是负面的，下面世界的历史一般人来看是最正面的，这个人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呢圣经在后面就不要显出来，在开始没有讲哈。十八章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我自己也在想，不管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和哈，如果我们纯粹不讲信仰的事，纯粹是他要和，这是很好的事情。如果他在信靠神的前提下要跟亚哈和，我觉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说，我说信靠神，你要采取什么样措施都可以，但是这各位可能也都很难想象了哈。不管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联系啊，我看在这几十年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小时候听到很多，那个时候各位当中年轻人还不知道哦，那是我们老总统是绝对没有的，蒋经国先生也说绝对没有的，我们跟中共共匪哈没有接触，接触就是在战场上血和血的接触，觉得没有接触，我们是要反攻大陆，总统也是这样讲哈。但是现在透露一些资料，好像他们有一些联系， 那各位，我看新党也很难过，就是哇，李登辉是台奸啊，是什么？后来发现，哎呦，李登辉也两岸密使，有更高层次比他们还高的，这都是不懂政治、不懂历史。其实都会有这些政治运作吧。你很难想象，在政治里面谁会牺牲谁。我只是在更早的时候，那就是也是故事了，现在已经不热门了。就是美国怎么跟中国开始联系，哇、哦，那这是一个很小的，你也知道乒乓球，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中国人讲搞政治最会释放这种动作了。为什么在一次不起眼的乒乓球赛里面，这个中国的乒乓球员还有美国的乒乓球员他们讲了一些话，我先忘记是谁邀请谁的了。然后那时候是尼克森是最反共的，有这些密使，这密使的行动最那时候我们台湾简直吓死了，就是基辛格跑到大陆去了，后来才透露出来。那后来当然就是一泻千里了，其实在之前已经有些联系了，那联系都是一点点事情看出来。这两个国家犹大和以色列之间怎么联系起来的？最少约沙法要有一个条件，其实这两个国王都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得民心。你做得很好，然后你做一个突然违反传统的做法，人家才会同意嘛。你做大家怨声载道，他做得很好，整个犹大很强大，所以我想他才敢。我不知道是怎么接触的，而是一接触到结亲啊，这是难以想象，就是连战的儿子娶了陈水扁的女儿，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胡锦涛的女儿嫁了是谢长廷的什么什么人和妹妹，这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哈。圣经上没有讲，但是他跟亚哈结亲了。好，结亲的下面这一段你们熟悉，我们现在要谈一下亚哈了哈。也我们看到列王记上，这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王。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二十九节，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以色列王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你看列王记的作者也这样讲，先讲他恶，讲他恶就是因为他拜偶像，其实他在经济军事各方面外交上都很优秀，然后他犯罪了，他犯了罪章就是拜这个金牛犊，他以为亲，他就娶了西顿王接巴利的女儿耶喜别啊，侍奉这个巴利，敬拜巴利。金牛犊、巴利、亚瑟拉，那惹耶和华非常多的怒气。这一点我们一再提醒弟兄姐妹注意，就是偶像最惹上帝的怒气，你其他表现都很好，惹上帝的怒气。好，那你千万不要想到说我家没有偶像，我是无神论，但是你把经营、把政治、把什么东西高举到一个地步，那也是偶像哈。好，下面我们不会讲，但是你就知道这个有名的王起来，比他就有一个更有名的，比他更有名的先知起来了，就是以利亚。亚哈跟以利亚的对抗，而且亚哈就一直没有杀掉以利亚，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哈。以利亚在亚哈的生平里面有一些让我们熟悉加密山，然后以利亚求死，然后他去再立以利沙。然后你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看到，就是亚兰国在攻打亚哈了。各位，这三个国家最北的是亚兰，应该是最强大，就是今天叙利亚，然后就是以色列，南边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再南边就是犹大，就这样子。那么所以以色列在亚兰和犹大之间，当然以色列跟犹大是亲兄弟了，以色列跟亚兰也是血统上不一样的。 那这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有一些分合了，以色列跟亚兰本来好，后来联合 要去打犹大的时候，犹大王呢就贿赂了亚兰王，以色列跟亚兰呢就有一些可能就不和了。这三国之间啊，各家各用金钱，我相信一定也有什么女色，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啊。然后彼此之间吵啊不和，现在亚兰跟以色列有冲突，这跟我们等一下讲的会有关系啊。那这有冲突呢，打了仗，打仗了以后呢，拿波葡萄园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了，就你看到亚兰跟以色列打仗了。尼克森当年想要跟美国和好的时候要考虑很多东西，就是他觉得当他为自己的声望着想，他也希望两国哈，可能也跟越战有关系，他也希望结束越战，但这很难下手。他下手的其中一个，看到见缝插针，看到一个就是那不必缝了，那整个裂痕都看到，就是苏联跟中国打冲突，那更早的时候就冲突了。那这个时候可不可能因着中国非常跟苏联那个冲突越来越厉害，跟越南也看到有一些冲突了，那美国想要从越南出去，可不可以跟中国和好？我不知道约沙法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们要跟就这最少是我们的邻居嘛，也是我们的同胞嘛，我们花那么多国防跟他们冲突是不好的，我们能不能跟他和好？和好他大概看到一件事，以色列跟亚兰中间有冲突，所以亚哈跟便哈达战争之后呢，这亚哈跟那个便哈达就跟亚兰很愤怒，然后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两国先有一些休兵哈。你看列王记上22章第二节，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这个很重要哦。这里边很多环节，你说中美建交很多环节，包括中苏的敌对，包括尼克森想建立关系，当然也要怎么绕过台湾这个盟友了。那很重要，尼克森也晓得，哇，那真是充满了满足了那个中国人的那个自尊，就两国要好啊，尼克森得先去看，因为这我们中国人最希望就是四夷来朝嘛，你叫毛泽东先去美国呢，不可能的事情，他一定要有这个面子，那尼克森也给足这面子。西方人看重里子，我们中国人看重面子，你真的跟他好，到底谁占了多少便宜，我们只要有面子上也就好了。那这两国之间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历史学家还在讨论，我不知道。就是约沙法是到亚哈那里，这算是他把他地位放低一点哈。他去见亚哈哈，第22章第3节，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说好。这约沙法的牺牲实在太大了。第一个，他面子上，他去先看他，对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就是朝见了，就是低下一点。然后他又出兵去支持以色列打亚兰，这牺牲也很大哎。你也看我们春秋战国里面有些什么啊，我请你出兵来救我们，那人家干嘛出兵？一个要花钱，要花生命，然后还会敌，然后造成一个敌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除非有很大的利益。约沙法就说了，而且说得很好，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那整个事情约沙法是被责备的， 好，我现在又想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因为现在很喜欢讲合一啊，我们跟其他的可不可以合一，我们跟其他宗教可不可以合一，跟其他的宗派可不可以合一，说我的教堂跟你的教堂，我的庙跟你的，我的教堂和你的庙不分，我们就一起来做公益事情。各位，我没有说一定反对哦，你不要以为我一定反对，我的前提总是我们要敬畏上帝，其他你跟不信主的人在世上的合作这太多了。各位，你们上班，你们哪里是跟基督徒还是一起工作的，就是这个要小心。我不是说一定不可以，但约沙法在这件事上呢就损失太大了，因为他在这里面没有办法避免的，他把信仰打了折扣，这个让他受到非常多的伤害。好，我们也看一下历代志下十八章，他写法叫你很吃惊哎，但是历代志下很看重这个，因为他们是犹大国，犹大国就因为这个差一点亡掉了。所以十八章的第一节是说，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他讲的，我不知道实际的时间是怎么样，他讲的是约沙法先跟亚哈结亲，然后再去其他的事情，可能实际上是慢慢来的，因为一开始就结亲，这实在不太敢想象。我们再说嘛，什么蒋经国的女儿会嫁给什么周恩来的儿子吗？或者什么，就周恩来没有儿子了，但我是这样讲，一开始不会这样嘛，一开始是最小最小的打个乒乓球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是听说是中共的舰队通过台湾海峡，我们不派兵去，不派军舰去接近他，这些动作都很微妙的。我听说在越战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就也是经打过招呼的，不晓得是怎么样释出一个信息，但是在历代志就讲到，一开始这是负面的，他居然跟亚哈结亲，然后再过几年去见亚哈。第十八章的第二节下半句，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这是历代志很少很少提到共匪的事，就不提那边的嘛，但现在非提不可，因为我们的王跟他们和好了，就提到他们了。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击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们一样，必与你去同去征战。啊，这个跟列王记上的很类似哈。下面讲的也几乎都一样。十八章第四节，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写法有没有贬义啊？约沙法应该说什么呢？照整个历代志的看法，他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他接触，不应该接亲的，不应该过去的。啊，至于说现实上我们怎么样维持一个和平，这是另外一回事。甚至可能可以接亲，可以来往，但是你的信仰不能放弃。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解读了。那你现在都已经答应了，你我不分彼此，你再问说啊，请你问耶和华，这什么意思吗？你为什么不先讲说你要先问耶和华，耶和华同意了我再跟你一起去打？那又要再说你为什么要叫人家问耶和华，你自己为什么不问？你自己为什么不问耶和华？就约沙法在这些事上都显出他的懦弱被动。我们失去我们的阵脚，失去我们立场，常常都是在信仰上，我们为了其他原因要客气一点，我们就开始失去了。约沙法说，你问耶和华嘛，看似近前，其实我想也是有贬义了。你自己怎么不寻求神呢？你甚至不必寻求神，你就应该知道你不应该这样做。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他问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 第六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吗？这我都看约沙法有点像巴兰，就你不必去问耶和华了，你已经知道了这些家伙都不好。那约沙法呢，跟巴兰一样，又要再问再问，看似近前，其实就是希望逼着上帝最后答应他的做法。多问一下多问一下，那上帝烦了，到最后去接受了。还有没有别的可以问？当然这也表现出来，这四百个先知根本都是神棍嘛。那你也不需要这四百个先知表现出来他们的神棍样，那种马屁精的样子，你不来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这地方没有耶和华的先知，没有耶和华的殿，没有耶和华的约柜，没有耶和华的祭司，这个地方有的是偶像。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偶像，亚哈亚瑟拉、巴利、金牛犊都有。然后他当然更知道亚哈的老婆耶洗别了，那家里可能还摆了几座观音啊、妈祖的。你还问什么呢？你怎么会不知道耶和华对这种是厌恶的？你约沙法知道这些事情。约沙法在十七章后面还讲到说，差遣人去教导律法，律法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还想什么别的呢？今天我想我们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是因为一些好处，甚至一些好的事情啊，我们就放弃了立场，这求主怜悯哈。还有没有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常说凶语。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好，还有没有人可以问？就我说再说这个，如果要跟巴兰比起来是很像，而且我再这样看呢，整个这段事情呢，我以前的看就是亚哈的愚蠢和错误，看他的篇幅和结果好像是这样，但是再看一看，恐怕他也在讲，如果不是更在讲约沙法的愚蠢和错误，因为你知道的应该比亚哈更清楚。那我们也想想，我们平常是不是有这种愚蠢和错误？我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是错的，但是因为它会带给我们一些利益，而那些利益让我们现在觉得很迫切，所以我们就想办法再找到一个什么管道，让我们可以说啊，神也允许这样的事。就是巴兰和约沙法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形。好，以色列王呢，他说起来也是愚蠢了，不认识神的人都愚蠢，但是他的愚蠢也定他自己的罪，就他知道。所以我常常喜欢在这个经文里回到罗马书，人对上帝，人对一些基本的是非对错是知道的。你说我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心不清，就是那该知道的慢慢就被一些情欲啊、血气啊掩盖过去，到最后我们也真的搞不清楚了。神的事情越清心的人越能知道，越谦卑的人越能知道，即使是最堕落的人，神还是给他们显明。你看亚哈知不知道弥该亚是真先知，亚哈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假先知，甚至我们就直接说吧，亚哈知不知道他拜偶像是错的，甚至我们再说吧，今天人知不知道他拜偶像是错的，我们根据圣经说他知道，只是这种辩论要辩论很久的。亚哈说了什么？他说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我们可以。他不讲为什么可以托他求问，他可以说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因为这个人讲的很真实就好了嘛，要不然我们干嘛找？而他用他自己的口，他定他自己的罪，他也知道是这样，但是我一开始没有找他，我现在也不想找他，因为他说的都不真吗？不是，亚哈不是说这个话，定他罪就在这里。他没有说他讲的不真实， 他显然甚至知道每次米迦雅讲的都对，但他就是不要听他的，因为他说的不好听。各位，这就麻烦了，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是独裁者，是暴君，是昏君，是你我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不想听真实的话，我们要听好听的话。所有的错误都在这里。哎呀，你头发好好看哦。我们喜欢听这话嘛，管他真的好不好看，这是说笑话，就是很普遍的。各位也请你注意，我没有说我们说难听的话就是说真话，各位，难听的话不等于真话，有些人喜欢冲人家那是不应该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